喽。问候到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希望一切都好，欢迎来收听阳光正在灿烂，快乐也很简单的段子来了。简单吗？我是想要发光却很难，想要摆烂吧又不敢的主播彩彩呀哈。不敢太快乐，就是说怎么我一高兴全世界的破事儿都吻上来了呢？
来如履薄冰。
俗话说前人栽树，给后人留下没法治理的难题柳絮。某些人这个季节的烦恼吧，最近很多朋友的烦恼大概就是五一出去玩车票抢不到，音乐节的票抢不到，演唱会的票抢不到。12306，你跟大麦网干脆你俩整个组合出道吧，就叫老铁别卖了。五一打算去哪里玩呢？要来西安吗？聊到了去西安这个问题哈，一个群友就说，那么多汉服小姐姐打扮的那么正，来看兵马俑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还是说仪式感？一位群友说，那你换位思考下，过几十年你穿着圣骑 T 二套去参观暴雪的遗址，刷刷一排暴风城的卫兵的石像站在两边门口，还给你跪个考迪克的铜像。懂了懂了，那高低得去一次。去哪儿？我觉得我可能有病，我天天宅在家里玩手机网购户外装备。那都想着放假了有时间了就去远方去玩呀，这是梦想。然而一到放假呢，就想，哎呀，外面都是人，景区人挤人，高速还要堵，不如在家吹空调还省个钱。放假还是要好好过，才能对得起工作日的煎熬。一个词儿，罗马假日，什么意思呢？就形容打工人的假期，我们牛马驴为数不多的喘息日，罗马假日。一生如牛不得闲，得闲以于山共眠。我问青山何事老，青山笑我已暮年。我就发现啊，这古人为什么会发明十二生肖呢？或许是为了证明其实每个人都是畜生。那我属龙的，我不是畜生吗？你飞起来了吗？我只能吐水，吐苦水。 咱一直有一句夸人的话哈，哎呦你好牛啊，你真是个牛人啊。如果带入到社畜这片领域的话，其实它是个贬义词啊，干得多错的就多了嘛。生产队的驴一天工作几天呀？上网搜了一下，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大约工作六个小时。以后千万不能说自己是生产队的驴了，生产队的驴也用不着加班调休996呀。现在不是还有个新的词儿嘛，叫共享员工。什么是共享员工呢？我们体制内啊，由内到外分别就是公务员啊、编制人员、编外人员，就是临时工。那么私企由内到外也有等级的哈，正式员工、外包员工，然后就是共享员工，社保都不用交那种。共享员工啊，让我想起了农村那个时候的牛，都是邻里间互相借用帮忙刨地的。鱼，它被凌迟了叫鱼生，就我们去热料店吃的那个。那人被凌迟就是人生。人一生很累就是人类是吧？工作日就是不想工作的日子。节假日就是因为过节调休，看似放假其实是其他周末搬运过来的，它不是真的假日，是假的放假日，节假日。现在除了等五一心情全是滚，感觉工作就像泡银耳，领导看似只给了那么一丢丢，干起来却越来越多，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看每一个在地铁站台苦苦焦急等待的人，心里都藏着一座迟到者的坟儿。领导问，九点上班，你看现在几点了？现在8:63吗？起床晚了看闹钟时候的表情啊，就跟认出杀人凶手时候的表情差不多呀。闹钟响了，第一反应请假，第二反应辞职，半个小时之后满勤。 般第一反应请假，然后反应不出来用什么理由请假。我不舒服，困得不舒服。1979年，瑞典曾经认为同性恋呢是种心理疾病，结果就导致众多瑞典人以此为由请病假，并声称我有点鸡，今天没法来上班了。你是什么取向呢？不瞒大家说，我是前性恋，只喜欢有钱的，但不是拜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尊重每一个性取向，谢谢。说的那么清新脱俗啊。我月薪3000，是因为一个月只有30天，如果一个月有100天，那我的抚恤金将高达10万。我明白了，之所以每个月发工资，是为了保证下个月你还能活着继续上班。大师，我悟了，上班其实就是奴隶市场从买断制改成了订阅制，说不出谁好谁坏哈。这买断制一下给好多好多，一下会给你好多，都不给你钱好吗？那至少保证一辈子有饭吃啊，不至于失业啊。现在这订阅制，说没工作就没工作了，说失业就失业了。最可怕的是你那个社保得交满15年，就是你干了几年突然失业了，后面社保是交还是不交呀？最近社保交满15年就坐等退休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嘛哈，如果断脚会怎样呢？然后大家就在想嘛，讨论嘛哈。我看有人说，你们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让人无语啊！祖国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不教他不教，难道让我教吗？还看有人问哈，说如果社保可以一次性的补缴17万，退休每个月可以领1400多，值得办理吗？一个回复说，亲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手里有20万，家里人都惦记着你啥时候挂；如果你每个月拿个2000块，你病了全家人都真的很担心你挂。现在经济不景气了哈，下行期间之前领导给大家画的饼都是你好好干，等业绩上去了好位置就轮到你们了。现在呢，领导画饼都是坚持住啊，等我被优化了就轮到你们了。经济不景气要降本增效，为什么只有设计部门降了工资？因为老板觉得你们的设计独具匠心。领导让新来的同事写降本增效的 PPT， 其中节能措施里面有一句人走灯灭，后来旁边老同事帮忙改成了日常设施节能管控，还说你不觉得写人走灯灭很奇怪吗？也是不是还有句话人走茶凉呢？这个 PPT 啊，建议他改名叫 GGT， 因为屁人根本不愿意做。你别在屁屁屁挂在上，你放屁什么呢？优雅一点哈、啊，放屁的说法，想你的风还是吹出了更。你还是不要想了。精神内耗的反义词，肉体外包。幸福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好身体，两个好朋友，3亿。不是，幸福很简单，你对这个简单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3亿简单吗？简单呀，给你3亿，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听段子来。幸福挂到嘴边你不说嘛。打工之后啊，得了一种怪病，症状就是每到周末只要看见工作群有人说话，马上就会心悸、心慌、心烦意乱、呼吸困难、焦躁易怒。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天天加班白了头。从小都玩过电脑游戏啊，哪怕游戏机那种，其实他们就是一开始打小训练你把 boss 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现在 boss 也活得如履薄冰啊，经济下行呀。说这个勒索病毒，至少人家不辱华呀，首发就有大陆有中文还不涨价呀。 NTR 是什么？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搜一下啊，俗称牛突人，就戴绿帽那种，喜欢玩那种的啊。他说这个 NTR 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个男人折辱另外一个男人，女人不过是中间的情趣道具罢了。所以 NTR 的本质就是男同性恋。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三个男的怎么说？三个男的更不就是男同性恋了？摸鱼的时候，你刷那个黄推，没办法啊！一到周五投入工作的精力百分比就是1%，然后就刷到一个 S 逼迫意大利籍的 M 全裸跪在地上吃加且只加了菠萝的披萨，简直就是人格上的侮辱，尊严上的践踏。让他们吃只加了菠萝的披萨，就相当于让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吃加只加了青椒的肉夹馍。那只是青椒的肉夹馍，那就不是肉夹馍了，那还不如吃那个孜然炒肉，对，那个好吃。是谁整天在玩 SM 呀？你又不要轻易的给人下跪啊！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膝下有黄金，通俗来说讲的就是跪，有跪的道理，下跪就有贵贵的钱的道理是吧？男儿膝下有小腿跟脚丫子，还有增高鞋垫，你才有呢。我们都直接穿那增高鞋。如果人生注定要碰壁，我希望是人民币。那天胖虎就问花花啊，如果你吃一坨翔，马云给你1亿，你干不干？这花花还犹豫了好一阵儿，最后说：“那跟我有啥关系？养家糊口是你们男人的事儿。”
你在淘宝大肆购物，马云不会记住你；你在万达买一堆东西，王健林不会记住你；你在腾讯充一堆点券，马化腾不会记住你。但是，你点我的头像，点个关注。给我发个红包，我一定会记住你，还会回复你，还会说 thank you 你。
谢谢你关注我哈。哎，刚说那个谢谢，说是 thank you， 如果职场上的感谢说 thank you 的话，感觉更像是牛马人社畜了，又被拴住了。
中年人不要老想着送年轻人一句话，真要送就送一笔钱。
今天没事做，家人们有没有不用的钱我可以免费帮忙处理掉。人家想要的从事之中只是一笔钱罢了。就这一年我突然爱上了钱，往年我都在爱人。如果钱像男人的心一样够花就好了。我问我道教的朋友怎样才能发财，他说你首先要戒色，你太好色了就容易倒霉，好色是一生之敌，我忏悔。那我问他空即是色怎么理解，他说超出他的范围了，这个得问佛教的朋友是吧。后来我自己悟了，空即是色，就是你看你钱包是空的，支付宝是空的，微信支付里空的，银行卡是空的，然后囊中羞涩嘛，空劲儿色，然后你我无缘，什么缘？1元人民币，2元人民币。
我在医院挂水，看到对面一个美女的跟两个帅哥在一起挂水，那两个帅哥啊，都对她特别的殷勤。哎呦妈呀，左拥右抱。我去厕所的时候就好奇嘛，走过去我就问他。这两个都你男朋友啊，他们怎么这么，
他说哎呀就是男模呀，一个人真的很无聊，要不你坐过来捏搂一个。
我的妈呀，心软的富婆呀，我是那种人吗？我要搂搂两个。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你看听了个词儿，县城婆罗门，就指的在一个小地方掌握资源人脉的群体，过着理想化小地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哎，总是在羡慕别人。我们厂的何师傅气呼呼找到老板说，
你看看人家别的厂，工资福利年年都涨，你再看看我们这些年什么都没涨。
老板招了招手，示意让何师傅坐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何四啊，你怎么可能呢，你看你啊，这些年是不是年龄长了，脾气长了。
我说老板完成了一笔大单，收到钱后请员工先去吃海鲜，然后带我们几个男的去大保健，等我们几个同事早早下来等了40分钟，老板才由小姐搀扶着下来，我们异口同声的赞叹老板威武，老板却一个字儿没跟我们说，待会服务员巴拉巴拉说，
威武啥呀，一进房就往厕所跑，今天跑了十几次厕所没完没了，你看拉的路都走不成了。谁笑了？
我没笑。
你怎么那么笑老板呢？你要知道，
老板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
我一个朋友啊，他一上班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动不动就跑厕所。
我说你这好呀，你这是先天摸鱼圣体。我估计老板特别想把你的工位安排在厕所吧。
打工人的破防瞬间。通知周六团建，早上6:30公司门口集合，
要求必须参加，不到就算请假一天扣全勤，预算为人均200，已经从这个月工资里面扣了。每个人准备个节目，还需要上台表演，活动结束之后呢，得转发到朋友圈，不得分组，各部门部长检查，不是这种班到底什么人在上。
还有更破防的，就是这个团建还安排在这周六。小时候对未来工作最大的误解，只要我努力工作就会变得很有钱，
可不是，
然后发现怎么越努力事儿越多，其实事儿越多是好的，最怕突然失业了没事儿做。还有个误解，就是我只要工作日努力工作，周末就可以到处玩了，工作日都累死了只想休息。还有小时候以为早睡早起身体好是一句口号，现在发现那是三个愿望啊。上班不叫上班，应该叫渡劫，老板不应该叫板仙，各部门经理叫李仙，车间主任叫任仙，办公桌叫贫仙台，一句话概括就是盛世欢喜各位贫仙在这贫仙台上共渡劫。
你摸鱼你叫修仙儿。
那太上老君是不是也可以叫中国合伙人，
烧火的火。
做人呢一定要有目标，万一实现了呢，我就这样，从小就爱看武侠片，最崇拜那些拿着背着大刀闯天涯的刀客，从那个时候起我访遍名师苦练刀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我现在成了一名刀法娴熟的厨师。跟你说武林高手的杀气也是可以伤人的，真的。杀气疼疼吗？
疼
疼。跟你说，大家要是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可以报我的名字，这样可以拖延个5秒钟。
就说你认识彩彩吗？什么彩？彩是采蘑菇的彩。
我再也不玩抽象了，第一是没人懂我的幽默，第二是真的有人把我当傻叉。跟大家解释一下短视频平台的直观区别哈，就一个妹子拍自己去夜市摊位吃铁锅炖大鹅，这是微博 vlog 短视频。一个夜市里铁锅炖大鹅的摊位上，老板娘是个有故事的妹子，这是抖音短视频。一个锅里妹子正在表演铁锅炖自己，这是快手短视频。如果以上三个剪一起可长，那是 B 站。先整出短视频，就是把一句有用的话藏进3分钟的废话里，
家人们谁懂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
拉，拖到最后也没有我想要的答案。
然后人类在研究出 AI 自动把3分钟的废话总结成一句有用的话。
AI 要是知道的话，说人类真是闲得无聊哈，整来整去，
这就把你的时间浪费了呀，这不就有了流量吗？
哦，说到流量啊，短视频啊，
你经常能在那些短视频上刷到那种俄罗斯美女嘛，她们大概年龄20岁左右，迫切想要嫁人，而且嫁就想嫁中国男人，说他们俄罗斯男人酗酒不着调死得早，中国男人才是最好的归宿。依据他们俄罗斯当地的风俗呢，他们不收彩礼，愿意在中国带货资助祖国，希望老铁们支持他们，爱中国，中国人团结，科技先进，生活便利，居住安全，巴拉巴拉巴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俄罗斯美女他们是 AI 数字人，可不是骗你的流量吗？骗你支持他们的带货吗？看我现在他们做直播带货啊，我们短视频可赚钱了。我就说妈，我也想开直播做网红。我妈想了想说，这投资太大咱做不起。我说妈，不需要多少投资的。她说妈是说没钱让你去整容。美颜不够吗？那滤镜一刷，美颜就能把你拯救了。我妈那天说不让我把头发扎起来，说让刘欢。我说那我披着呗，她说不行，像腾格尔。然后我就怒了，我说剃光总行吧。她说还不行，像郭德纲。你隔着网络问我是什么类型，我自卑了，我说我长得不行。那天问了一个网红，就身材老好那种，问他有没有什么身材管理技巧，他说 P 图，
真是耿直啊。
哎，我说认真的，如果有一种摩托车，它的动力来源不是汽油，而是骑士身上的肥油，那不就是会超级受到胖子们的欢迎吗？
后来想想，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当代年轻人的减肥精神状态，轻断食，轻轻的咬断食物，16+8，16个小时里只吃8顿，夜断，不喝水只喝奶茶，管住嘴，管住他人的嘴，不许说我胖，迈开腿，好吃的要迈开腿出去吃哟。喜欢吃麦当劳叫麦门，喜欢吃肯德基叫肯门，那我这种随便哪种都可以的，是不是可以叫任意门？
哎呀，你说那种瓶装酸奶纸盒的，然后上塑料盖那种，我不知道你喝过没，这种还是不要喝了。你说它咋喝干净？感觉每次都要把头塞进去，还浪费了一半，那可练舌头了，舌头还伸进去，你拿剪刀把它扯开嘛。
冷知识，牛肉跟西红柿呢不能一起吃，因为西红柿是红的，牛肉会在肚子里撞你。哎，要不说我来姨妈的时候你不能吃牛肉，
姨妈还是红的会撞。
我说呢，姨妈会肚子疼，肯定不小心吃了牛肉了。可以吃兰州拉面，
因为里面牛肉没几片。
你觉得兰州拉面店里啊，你发现永远都是男的在揉面，女的在炒菜，还有个小孩在桌上写作业，完了一个腼腆的小姐姐或者小伙问你吃点什么，然后给后厨说我们听不懂的话。
像我表妹啊，她从来不吃香菜不吃葱，但是她去吃兰州拉面从来不提前跟师傅说不要香菜不要葱什么的，然后等面端过来要个小碗自己挑，把所有的香菜啊葱呀、啊、就挑掉。我就问他，你是每次都忘了说吗？他说我只是不吃香菜不吃葱，但是牛肉面没那味儿就不香了。
就是说我吃凉皮儿啊，擀面皮儿凉皮儿，我不吃辣子，但我得要点那个辣子油，不然就不香了。
问你啊，萨莉亚为什么不卖螺蛳粉儿？因为萨菲螺丝。
人生就像豆腐脑，甜咸无所谓，反正都是稀碎。
分享我叛逆的一生，上学的时候不想上学，上班的时候不想上班，该睡觉的时候不想睡觉，该起床的时候不想起床，在家躺着的时候想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就想回家躺着。工作了一天回到出租屋，发现连个上吊的地方都没有，
就说现在年轻人啊，压力比较大嘛，租房子不仅合租，还要共同分享一张床，让渡自己最后的一片私密地，太不容易了哈。感觉你是一个每天都说很烦想死，但背地里会偷偷吃维生素的人。对，我缺少维生素 RMB。 想过去就容易抑郁，想现在就容易狂躁，想未来就容易焦虑，想睡觉就会幸福。
我不是说想睡觉就睡不着，
我觉得夜晚应该增加了50个小时，因为我要刷视频、打游戏、逛淘宝、搞同人、吃夜宵、发人精、站在阳台沉思，最重要的是我还要抽出时间睡觉。说你在睡觉前花在手机上时间越少，第二天工作呢就会不得不花更多时间玩回来。休闲放松时间能量守恒定律是吧？当代年轻人的解压方式，发动态、删动态、换头像、换回来、换背景、换很多、沉默、不跟任何人有话说。我要当人大代表，我只干两件事儿：一、取消调休假期连放；二、完善劳动法，防止内卷。
你确定你行吗？
你就不能一手抓考公，一手抓选调，一手抓国考，一手抓省考，一手抓军考，一手抓文考，一手抓教资，一手抓考研，一手抓复试，一手抓留学，一手抓雅思，一手抓托福，一手抓作品，一手抓实习，一手抓面试，一手抓秋招，一手抓春招，一手抓创业，一手抓毕设，一手抓恋爱，我八爪鱼都抓不过来，我是千手观音吗？
我哪有三头六臂啊，我只是一头二臂吧。
不对，你是一头三臂，因为我是你的背臂。
人呢，在用力的时候啊，往往会咬牙不语，因为尽在不言中。
我学习就是这样啊，突然有一股想学习的欲望，被题目难住了，上网搜索答案，然后被其他内容吸引注意力，玩会手机再说。
那个在学校什么都没有学到，可以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吗？
你去跟校长申请去，别跟网友申请。
听友7976说，一句话让人破防3次，你这么老还没有对象，一定攒了很多钱吧？
我都听了好几遍了，破防了9981次了。
另外有人说，朋友，你是怎么做到读书、爱情、游戏、睡觉、赚钱5个都耽误的？
我就感觉我上网就路过被踹了一脚。
在这里非常推荐各位在自己手机壳里放张钞票。之前我怕我会忘记带现金出门，预防万一，在手机壳里塞了一张。后来发现我也忘这事儿。前几天把自己手机壳拔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钱，然后整个人就开心的不得了。
没有什么比突然有钱更开心的了吧？
这一如见才说，别人水逆是小逆怡情，我水逆就跟逆战一样。人家是我爱你，我是我爱逆，对吧？亲爱的，如果你抑郁了，说明你活在过去；如果你焦虑了，说明你活在未来；如果你平静了，才说明你活在现在，是吗？我属于那种上班时候上午抑郁，下午不焦虑，下班就平静了。
一天都在穿越吗？
不是，我进化了，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是一根中指，这就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朝阳说，企鹅是唯一会游泳但不会飞的鸟类，
这算是进化还是进化？
昨天什么日子啊？昨天是世界企鹅日。
今天那个节目图就特别，反正昨天就想更的，
那企鹅日画了，然后屋顶说他画着画着画着怎么像鸡。雅痞说，凌晨1点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说谁呢？猜猜，
简直一模一样，偷偷给你装了个监控。
你现在有多累啊？ 真的很累，有种虐文男主在背地里偷偷为女主默默付出了一切，却因为没张嘴的人物设定，面对小白花女主的误解，坚决的不能张嘴解释，只能任由她胡思乱想的无力感呐。昵称不想取名说，连打游戏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想睡死在床上。上丁快乐说，他们说钱能买到快乐，可我现在很快乐呀，那我的快乐能卖钱吗？
快乐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跟你说，假装快乐那个时候坏了的快乐，不是真的快乐，是假的，所以卖不了钱。
忘出去
乐队吹小号说，能吃是福，吃亏是福，能吃亏就一直吃亏。第二里说，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哪来的东西让你放弃？一个家家仙女说，一个月就3000，却要我花出了6000的效果。
那你一定是团购了，买到便宜东西了，3000块钱买了6000东西，那还不好吗？
现在说夏天了，又要买新的人字拖了。
咋了？去年的坏了吗？新刀刀9.9块买的，质量不好吗？
吴先生出来说啊，我的人字拖穿3年还没坏，好想换新的哟。
不是一定要穿人字拖吗？洞洞鞋不行吗？普通拖把鞋不好吗？不好，不行，普通拖把鞋你知道吧？遇到下雨，那么一走，就卡脚脖子了。还是人字拖好一点，夹住它不会卡脚脖子，然后还得有人帮你拔，好尴尬。
洞洞鞋不行，那脚趾头从洞洞戳出来也够尴尬。小彩票说，猜猜我是算命的，我给你算一卦，你应该爸妈是同一天结婚的，你吃土豆时在吃马铃薯。
那不一定，万一爸妈二婚呢？
刘宝言说，
你说这个是贾宝玉吧，拿玉石去碰瓷儿，哈哈。
就说的那个上期校园暴力那个。爱菜说，总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直到需要取一个用户名的时候。我怎么会是独一无二的呢？我很二高二 B 啥？超爱吃梨的紫车情波说，密码这个啊，我以前有个同学叫吴奇，然后同学编了一段他的数字577415157，就是吴奇吃屎一碗一碗吃的谐音。我闺蜜就一直用这一串数字做密码 ，Q 微信全是，就挺搞笑的。
那你知道他密码就可以冒充他了。
总会层一层说。我默默拿出小本子记下了你们的密码，准备一个个去试。哼，
那你知道他们账号不？
得天下与富菜说，我的密码是之前在键盘上随便敲出的字母，然后记下来的密码。
那真是随机密码啊！那二次密码确认的时候，你知道是啥吗？
下面这位彩票给出答案哈。叫 DMLE 什么 Family 位，他说密码随便填，忘了就找回。上签说，才有2岁的儿子早上睡醒了跟我说，你给我讲个彩彩段子来了听吧。
呀，你儿子这么好，不能说你儿子啊，要说咱儿子。
雷哥说洗马第一半睡。彩彩 Joker 说，早上起来听不光开心还有爱。25度阳光说，强烈要求早上6点更新，
又不是没6点更新过，我就随机更新，你6点其实刚好听都不耽误是吧。
光光1947说，彩彩又回到了以前天天可以戴着耳机的日子了，你又可以天天陪我啦。
那之前是不是有人陪着你啊？
请叫阿坤哥说，彩我又回来了，从2014年大学同学推荐我开始，不知不觉已经过去10年啦。我是一只小蜜蜂彩彩说，10年粉路过，超爱你的声音。行者无疆说，我是2015年听的老粉。
这都是上上期留言，那么多老粉回来了。
那我们这期来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一句话证明你是老粉哈。当然也有新粉猜大道说，恭喜彩彩获得新粉一枚，快接住。
接啥接，直接爆出。
XCP 沙雕说，快五一了，但只放一天假，到底谁发明的调休啊？
我跟你说，调休人他们也只放一天假， 而且就算你知道了谁发明的调休咋地，又能咋地啊？还能组团揍他。
朽木逢春说，学校吹暴风了，老师说把暴风取消了，学生星期天要上课。
这周日大家都要上课吧。
闪恋的绣春刀说，今天我为鸡潘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说他小时候学习很刻苦，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嫉妒他，于是在晚上他正在看书时候把学校电源拔了，然后老师推门出去看，结果就被敲了闷棍，还好他闪得快，就一直追那个同学，然后在底下嘴欠了，说了一句，老师你开启了战神系统。然后老师还说哈，那个嫉妒他人被开除了学校，这只是简介，真实讲的时候我们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跟小说情节一样。
对，
上学的时候那是最喜欢老师，上课不上课不讲课，讲这些八卦啥的，
讲这些不会提问吗？
我和孟德尔小豌豆说，这就是我，陌生人面前沉默高冷，认识人面前沉默寡言内向，一般的老师面前彬彬有礼腼腆乖乖女，喜欢的老师面前开朗外向话痨，好朋友面前我神经病。他说我还反思了一下，好像除了我女神和其他几个同龄朋友，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分享欲极强的孩子。
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分享欲最强还是曾经
真的，
我觉得节目如果双播的话我肯定会请他，他每个梗他能接住。
他说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没有遇到刺客，他说就是雪糕刺客呀什么刺客那种哈，因为我抠抠搜搜的不乱买东西。
我也没乱买东西，我也抠抠搜搜的，我去买那个便宜东西，我在那个拼多多上买那个奶粉，我看着便宜我买了，买回来好家伙太难喝了，一查估计是假的，因为那个味道跟啥可像，就跟那廉价那个奶茶店搁那个奶精那个植脂末那个味儿一样。
他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跟我朋友在微信玩骰子他每次都必赢了，
因为用文件助手提前试过是吧。
还说对对对，一个人吃自助餐时候也是，就怕离开去拿个东西回来桌子给收了，我觉得他们是可以设个牌子写上还有人的，他们肯定想到这一点但是没有做，就是想让你少去拿吃的。
我其实作为一个服务员，我当过服务员，我知道做服务员也很为难啊，因为桌上有饭没吃完，然后人又不在，我这收还是不收，不是收了收了这你又不吃了多浪费，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处理办法还是你要上厕所的话跟服务员说一下，说我要去上个厕所你帮我看一下哈。
还说真的好朋友在一起呢，就是见面互相损，有问题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是义无反顾的，不求回报。然然包夜说，真正的朋友私底下损你是无所谓，但是公共场所绝对不会让你难堪，哼，那些没有分寸感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为奴说，个人认为哈，当你开玩笑遭到了当事人的质问，你要做的应该是跟对方解释开个玩笑并非恶意，必要的情况下向对方道歉，而不是甩下一句你怎么开不起玩笑。我不仅开不起，我不是，我不仅开得起玩笑，我还开得起你头盖骨。想了想我跟几个好朋友的相处方式，为什么关系那么好，最主要原因不是爱好相同聊得来，也不是他这个人多有趣，是因为我们互相尊重啊。木易公子说，不是不会逢场作戏，只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演技，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自己才是最大的傻子。父母会说小孩子哪有什么烦恼啊，朋友会说没关系会好起来的，网友会说活下去拜托。这是我今天找第一首歌的时候，那个某天让音乐底下看到评论嘛，然后就有人回说，然而出事了爸妈会日夜照顾并掏出全部，朋友各有各的路，陌生人你哪位。就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矛盾哈，周围人给自己的价值都不一样嘛，父母可能给自己了一个安定的居所，会有金钱一些的支持这样的价值，而网友啊什么的朋友啊会给自己情绪价值嘛。麦高要说，扎心老铁，很多的关心都是打听你最近过得有多惨，真正的好朋友只会互相哭穷，缺什么就秀什么。说说闺蜜啊， 她的每个男朋友我都非常的不理解，怎么就看上那么个玩意儿啊？努力劝分，还是要继续，哎，气得我咯儿疼。
可能你更幸福一些吧。对于，哎，我是理解，为啥我老碰上那些渣男？我现在就回忆反思，我太缺爱了呀！稍微给我一点阳光，我就不想离开吗？
神无意说，谁都不可以泡我闺蜜，我闺蜜不可以便宜任何人，她只能孤独终老。
跟你一起吃吧。
云彩小姨说，中午跟闺蜜一起去吃饭，并排走着，我说你身上有股栀子花的味道，淡淡的还挺香的。她凑近我闻了闻说，嗯，你身上股五花肉的味儿，不是还能不能一起一块玩耍了。
就是别看我闺蜜啊
年纪轻轻的，
实际上体重可重了。
她还说，我听了节目之后嘛，一大早给闺蜜打电话，我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她说417，就是死要在一起，咱俩应该庆祝一下，约个饭啥的。她说确实要跟你死一起了，我要跟我男神于和伟死一起。我说啥？你个善变女人，前几天你的男神不是休战吗？鱼子寡果说，我们是好姐妹，所以如果你摔倒了我会扶你起来，
但是要等我先笑完了。等你笑完我自己都灰溜溜爬起来了，我跟你说。
然后上期这期讲友情的节目，咱们留了一个互动话题啊，让大家来聊聊你跟你曾经那个朋友是因为什么原因绝交的哈。来看大家怎么说。亚飞哥说，他跟别人一起嘲讽我，就是他可以嘲讽你，但他拉着别人嘲讽你都是瞧不起你了是吧。无语说，在我吃饭的时候对着我放屁，超臭那种，
都受不了了，恶心那种哈。可能感情没到位你知道吗？要是感情到位那种，
你就想恋人啊，能在一起的那种老夫老妻啊，什么磨牙呀、打鼾呐、放屁，
哎，都我中有你拥有我了。
无限处说，我跟他，他觉得他会爱上我就绝交了。
他得对得起他的性取向是吧？
追忆说，大概是我截胡了朋友喜欢的人。
迷彩小姨还回复他说，你没被你朋友打死吗？
不是朋友欺不可欺吗？
啥人品吗？
一只可爱小松鼠说，他总是跟我比。
做人不能太攀比哈，要比就比流星雨，哎，激光雨吧。
冬天的鱼说，亲身经历的一个啊，就是被朋友骗了，差点骗进传销组织。
那这就不是真的朋友了，他只是想利用你。
泰山姐说，是借贷关系。
那你们那之间如果感情崩了，那肯定就没还钱嘛，
那就不是借贷关系。因为他借你钱那刻就没打算还，真正打算还你钱那些人，他约定时间肯定会还，甚至会提前。就算不能还，他会不停的联系你，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啊，啊，那个有什么事，对吧？
就很真诚那种。
不加索说，因为借钱啊，所以不玩了，还没还我700块啊。现在不借钱，也不问别人借钱，没钱就不强买。只要我不负债，谁都不能在我面前大声说话。不房贷，也没有车贷，当然我也买不起。
现在都可以零首付车贷了，我估计这降息再降下去也可以零首付买房了。你媳妇儿能在你面前大声说话吗？浅夏深巷圣女女猫说，钱不是问题，但是讨厌别人骗我，感觉自己是个小丑。
你遇到过什么欺骗呢？大家可以留言区说说，其实我攒了一些这个段子哈，下一次吧，下次一定，挖了好多坑，欠了好多段子。有共三金就是说，啊，借钱不按时还这种就对朋友信任一次性的，就如果你通过借钱和钱这个事儿，你看清一个人，
有人说挺值的，我觉得那要看借了多少钱了，10块20还行，成百上千的话就不值了。
那这么说钱重要一点了。 啃蚂蚁的西瓜皮儿就说啦，哎，几万块钱我就看清了几十年的好友啊。还有迷彩小姨说，我几个好朋友都是因为借钱有劲的，钱也没要回来，朋友也没了。周周是老周说，我还没有跟哪个朋友绝交过，我实力摆这儿呢，他们不可能管我借钱，知道你没钱是吧？这是种实力，我跟你说。一男星说，朋友来同城工作，担心他不适应，就比较照顾他，然后想合租，说到房租问题没有谈拢，突然生气还不听解释要搬出去，约出来吃饭聊聊，他还傲娇说没空。我勒个去，我出的租金多还免他水电费，日常用品随他用，请他一起吃饭钱都够他交两个月的，最后说我坑他，把我气的呀，借鉴思考是不是我的问题，说话态度嘛，好吗？这细想得，我就是一个工具人朋友，有劲。也许他那些朋友更好吧，也许他的思想有待成长吧，怎么说呢，不理解但尊重，你要相信你自己哈。就是说是真正的好朋友不应该去计较这些金钱啊小钱，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来有往的，有进有退的，这个才是正常的状态，互相添一些麻烦再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关系就这么建立起来的。也许那个人本来没有那么荒唐，但是最怕就是感情当中哈，不管是男女还是友情哈，你一直退让退让退让着，最终就崩坏了。单方面退让跟忍受其实对彼此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给自己说这个底线啊，相处的时候就一次。小 MQ 说，我推荐两位好朋友去应征同一个岗位，结果应征上那个还是好朋友，没应征上就不理我了。不是，你明着就一个岗位，你就只选合适那个人去。
孤梅寒雪说，曾经有一个长我数十岁师长，结果前几年我们做了一款游戏，在众筹平台上公布了创意，结果他居然抢先借鉴了创意，抢做了一款类似产品，提前一个月上市。就这样我也慢慢接触少了，因为还有业务往来，还不能绝交或者不来往。回想起这20多年来，真正被我认作朋友的居然都有着联系，唯有这位是渐行渐远了。你还把他当作师长，还年长你10岁，也许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吧，可能就没有友谊只有利益了吧。英子说，他让一个巨丑的人给他充话费，然后把我骗出去跟那个人吃饭，还总要查我手机看我有没有跟别人聊天，这种就算了吧，他有点绿茶，而且他控制欲有点强啊。沈炼修春刀说，我跟我的闺蜜老刘相处了6年，结果最近来了个小三儿叫老杨，老杨有秘密就跟老刘说，我让老刘把这个秘密跟我说他也不说，我就觉得我被背叛了，所以最近都在跟我同桌就是前后桌聊天，没怎么跟他玩了。哎，你这个类似的烦恼是不是留过呀，总觉得之前好像看到过。
漫山蓝色星光遍野说，我换了个地方，换了个环境，逐渐就不联系了，没有刻意的绝交，可能就是原本感情也不深啊。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彩票留言都是就慢慢慢慢慢慢慢疏远了。像剁椒小青年说，真正绝交几乎没有，好几个发小大了结婚生子之后就慢慢没联系了，想想小时候还在一张床上睡过呀，就可能是年少的时候啊，更多的关系是团体性的，一个同班同学啊有团体，随着长大就3-2个了哈，真正成年了结婚了就是小家了。就是你想跟那些朋友在一起，有时候时间都不是同步的。还有 YOLO 也说哈，没有绝交，只有淡淡的疏远。夏瑞爱彩彩说，生疏主要是离得远了，都不爱主动找人唠嗑的，然后就淡了。DZ216 说，就是一句普通的再见，就算明知此次一别，今生再难相见也是如此，并不是我对他们的感情淡薄，只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再见的话就会很尴尬， 说上面这句是我看完了葬送的伊芙莲然后刚学会的完美的说法。样的小白菜说，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跟你的闺蜜走上不同的人生选择，重心就不一样了，对待事物态度就不一致，步调不一致，最终每个人都只能陪你一段路。是的，可能之前你会觉得交朋友贵在真心啊，也许我们彼此付出真心，这么好的感情会一辈子。哎，就是谈恋爱也是吗？刚认识的时候就觉得我特别爱他，他爱我，能好一辈子，后面咋就分了吗？一年都没坚持住那种。现在呢会觉得只要你这一秒真心就好，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人和人之间只要有过一些瞬间就够了，你没有变他也没有变，但是你感觉关系变了，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利用价值。潜水采蜜蜜说，很奇怪啊，关系很铁的吃饭逛街干啥都性不离，就是他退了一级还在一个学校上碰面了居然就不理我了，起初以为他没有注意，后面连了两次我就发现他就是单纯的不想跟我说话，我郁闷很久也没有问过他，就互相不理了。这种可能就不是朋友，只能说是搭子。所以说现在年轻人更通透是什么，就我小时候我就认为能在一起每天上下学一起玩啊什么的就是好朋友了，但一旦毕业了，一旦搬家了，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我，我还是这样想着呢。后来就发现那些我曾经以为的好朋友可能就只是放学搭子吧。喜马只听彩说，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们在一起玩两年了，突然有一天他莫名其妙的跟我生气，然后就绝交了。我就还在想，我平时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吧，反而对他挺真诚的呀。哎，可能缘分尽了吧。哎，有没有可能他莫名其妙生气就是找个理由生气，或者真的哪儿他看你不爽了或者怎么样，他只是不说呢。昵称非要用这个昵称的常言说，我就是突然看他不爽了，我发现我忍他很久了，我发现他一堆缺点了，我就不跟他绝交了。可以啊，很自我啊。长大之后啊才逐渐明白，朋友之间其实没有谁突然的疏远谁，就像骆驼是一根根稻草渐渐的压死的，友情呢往往也是一天天一点点透支的。你觉得突然，那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我的忍耐罢了，关系好虽让着你，舍不得虽依着你，可是如果你觉得这理所应当，到头来还说你以前什么都听我的，怎么突然翻脸了。朋友那不是突然，那是必然呐。还有默然沉思说，回想起来啊，曾经亲密无比朋友走到绝交这一步，好像全是我自己一方的行为造成的，而且都是在关系最好的阶段，由于我的操作，跟金钱矛盾什么都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小的误会，然后被我神经质一般的放大，我向对方说一些非常狠的话，然后就这样绝交了。至今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在20岁左右，年少轻狂才你觉得呢，然后都是异性朋友，是男的，我觉得可能是你太敏感了吧，一个小事儿你就无限放大，然后你害怕被伤害，所以你就先做那个先说狠话，那个算是种自我保护吧。希望你之后的感情人跟人相处啊，不管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不要想太多哈，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小事儿而已哈。小杨秀秀说，跟最好朋友也是因为一件小事闹掰了，感觉在大学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了。第一次是因为朋友在半夜偷偷哭，伤心一整天，觉得大学生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今天上课他没有坐到我们的老位置了，我真挺难过的，也没有再去找他。或许一年的友情就这样散了吧，不吵不闹，谁也不去追问谁。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他也把我弄丢了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友情跟爱情挺像的哈。小时候就觉得朋友越多越好，看一些鸡汤文嘛，说什么人脉很重要啊，觉得朋友多了路好走。真正走了这么多年之后才明白，其实朋友多路好走，真相是路走好了朋友才多。所以大家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啊！你看，成河2019说，朋友走散是因为你不再以他为中心了，他觉得你冷落他了，那就是
他没有跟上你的步伐吗？你成熟了，成长了。琼妈雪芬说，在这个冷暖自知的城市，我是在荒漠里跋涉的旅人，孤独之所以会被抚平，落寞也被洗礼，只因与你相遇。
啊，彩彩段子来，大家都在说怎么样失去友谊，只有你在给我加戏。
兔子抱紧胡萝卜呀，说我抑郁了，我觉得我连朋友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可怜啊，求安慰。这种是特别好的状态，你知道吗？琼花雪芬就说，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指望谁，不羡慕谁，不小看谁，不依赖谁，默默努力，靠自己会很辛苦，所以想哭的时候也不用忍着，想笑也不用憋着，又是继续努力活着的一天哟。我是觉得人啊，最要紧的一个朋友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顾着别人，在乎别人的想法啊，但是忘了自己内心的需求了。你去树立一个别人树立好的那个价值观，你去迎合着，然后你就会发现有时候自己不快乐，你会内心各种拧巴，怎么就变得去否定自己，审判自己，琢磨自己了啊？那你就没有拿自己当朋友，其实你是在恨自己。 YSH 唐 Q 也说，越长大越孤单，没有朋友。其实你有没有往好的想，这就简单生活，圈子干净。今天刷短视频嘛哈，看有人找对象的要求是希望对方圈子干净，然后就问朋友，我这样算不算圈子干净？他说，他你那哪是圈子干净啊，你是纯净的。我是娃哈哈，纯净所以。无限处说，前几天跟同事聚在一起做人格测试，我说我是爱人，他们都不信。结果测试是 INFG 人格，他们都说我太社牛了，不像 I 人。他们又哪里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有时候我们披着一件外衣只是为了融入，只有真正独处的时候才是做自己。猜咱俩算不算个共同点啦？我现在越来越外向了，尤其是
讨价还价的时候，为了省钱也要开那个口。
宅给喵喵说，原来23年是我最快乐的一年啊，收着4000的工资，每天刷着短视频，还遇到一个性格很好的同事，每天跟他拼奶茶，点外卖，吃烧烤，吹牛，开玩笑，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然后今年1月跟认识7年的闺蜜过完我22岁生日就绝交了，从轻轻松松的客服转到运营岗位，不适应和对未来的恐惧和讨厌同事，每天心情忐忑，没有安全感，总想长不大，原来人还是享受了美好后回到现实啊，如果能一直循环美好的23年该多好啊。人总是有顺顺当当一年，也有不太顺利一年啊。风水是轮流转的，有时候你觉得我最近怎么顺顺当当啊，什么好事都来了，开开心心的，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好倒霉啊。所以在你觉得逆境的时候啊，你也不要去羡慕别人怎么样，然后丧失自己的斗志，不管是金钱啊还是地位啊，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常态，永远都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要相信这个道理啊。吴宇说，最近压力挺大的，听了才讲段子压力小了不小哟，
有帮助就好，我做事就有意义，哪怕我现在在逆境，没有什么广告呀赞助呀，也是我坚持的动力哈。
爱上下雪天说，这世上人来人往，不是每件事都要有结果的，
对，很多时候就是不是过不了生活这道坎儿，是过不了自己心灵的坎儿。可能一件事儿不会压垮人，但是是那种悲伤情绪能把人压垮。有时候你觉得你正丧气，你觉得你还有可能翻身的时候，你觉得你还行的时候，你身边人还不相信你，好像据说你什么的哈，然后你就觉得太受不了了。
但不管怎么样，你最终还是要跟自己博弈的，你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最终还是自己把自己安慰好的，所以人要懂得自愈，一辈子不长，千万不要让你的人生输给了心情和心态，前方哪怕再暗，只要点亮心灯，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的。每次的节目开始都会说你还好吗？喵喵啊酱说，猜啊我不是很好啊，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结婚了，感觉像被判死刑一样。 觉得自己会失去自由，失去快乐。
不是，我就想说，谁逼你跟不爱的人在一起了？
有时候我们第六感，我们的预感是挺灵验的。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啊，我也不开心。结婚前一天我还在犹豫，我真要跟这个人结婚吗？这是我选择吗？我会后悔吗？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想逃了，你懂吗？
后来果然还是被我逃掉了。
生日听快乐还安慰你说，单身是一个人的快乐，结婚之后是两个人快乐，只要内心是自由的，不会因为外在的改变而改变。你看每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哈，啊，也许在一起后日子会越来越好呢哈。婚姻更多的也是需要经营，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鸡汤吧，就是要经营我也得有心思经营啊，我也觉得这个人值得经营啊，我也得看到希望，不能丧啊。陶文静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有情死得早。第二里说，最好的朋友是钱包，他一瘦我就心疼。火柴人亨利说，猜你朋友好多，尤其是男朋友，没人的都是段子，你知道吧？我哪有我这纯净的圈子？云彩彩月说：“我想做一件光彩的事儿。”那我天天可以做，我洗澡吗？找个四块五的妞说：“长江以北菜最美。”看到你每次都给我这样留言哈。
说着说着就跟真的一样了。
文文说：“13张票子拿去不谢。”那我还是谢谢一下，客气一下。也没吃也没喝咋打了个嗝。思君如水说，猜你相信吗？我要默默做一个每个月都给你投100张以上月票的粉丝。
可能你喂的比较多吧，大哥。
风采变猜最美说，多月票前凸后翘，你喜欢这个说法是吧？龙雨夜说，换个手机终于可以给猜投票啦，还有好多月票过期了，恭喜你换新手机啊，千万不要等月票过期哈。爱看小说爱听书说，听了好几遍了，咋听了才居然读我啦，那你就多听几遍吧。海绵先生说，之前听了才读我留言很暖心，省考笔试已经通过了，要准备面试了，好加油踏实完成吧，我要上岸冲呀，加油。不想开学说，我体育中考拿满分了，哈哈，
我彩票就这么优秀哈。
昵称给才第一张月票说，要考试了好焦虑，别焦虑哈，做好准备，胜利在望，就算一次考试没考好也不代表什么，放平心态啊。还有昵称败类也是哈，加油加油，小孩最近生病了，希望你早日康复。最后想跟大家说，如果有这六种感觉马上休息：一、注意力无法集中；二、做事提不起劲；三、社交兴趣减退；四、休息多久都没有精神；五、变得喜怒无常；六、失去了曾经的热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马上休息，放下手里的一切啊。这里要跟你说晚安啦，早点休息，别忘多点赞、秒看、多留言、表签、多投月票、前凸后翘。就算有一天的周末，也要开心心度过。晚安，亲爱的。
请记住，一个半小时是三个半小时。